的来分享纪要的真理的课程。那么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死人复活与将来的审判。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关于重生、水洗、圣灵的洗，以及神的爱、律法等等。我们讲了有好几课这些基础的东西。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基础的东西没有讲，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他讲到信仰的几大根基的时候，他讲到死人复活以及将来的审判。那么这些真理看似是很简单，但是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对于这些很简单的真理呢，他的把握其实是很弱的，他们没有非常明白这个内在真理里面的内在的含义。他们可能知道一个概念，但是对于这个内在的含义了解的并不多，所以我们，觉得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很需要去明白，重新的去明白这些纪要的真理以及纪要的概念。那么，我们今天讲死人复活与将来的审判。我们先来读圣经，路加福音20章34到38节，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取有价。”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那么主耶稣告诉那些撒都该人，因为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他们不相信在他们理性能够明白的以外的事情，所以，撒都该人可以称为不信派。法利赛人是相信死人复活的。那么主耶稣，但是撒都该人他相信的摩西五经。他们以为摩西五经里面没有讲到死人复活，但是主耶稣引用摩西五经，就是荆棘篇里面，就是摩西，应该是出埃及记，他引用摩西五经里面的出埃及记，告诉他们说，其实，在摩西五经里面也有讲到死人复活，在哪里呢？他说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当，摩西这样来称呼上帝的时候，他说。上帝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的时候，在这里他已经指明了人会复活，因为主耶稣的解释是：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如果人死了而不能复活，那么上帝就不会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为这里的称呼是永远性的，不是曾经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是永远。都可以被称作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么，所以说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会复活，这是圣经上的逻辑。好，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5章29节：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主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会复活，而且不仅是信主的人会复活，所有的人都会。复活，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不过他们的结局不一样，他们都会复活，但是行善的是得生，就是进入永生；作恶的被定罪，就是进入永死。但毫无疑问，所有的人都会复活。约翰福音6章54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主耶稣应许说：“吃他肉、喝他血的人有永生，在他里面，并且呢，在末日要叫他复活。所以，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也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是约翰福音6章54节讲复活最多的一处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到死人复活，因为哥林多教会受到一些异端或者错误的思想的影响，他们觉得 可能没有死人复活。保罗说，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那么比众人更可怜。如果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吃吃喝喝就算了吧。所以如果基督的信仰没有死人复活这一件事情的话，所有的信仰所有的东西都是空的，我们比世人还要可怜。我们为什么要忍耐？我们为什么要去等候？我们等候什么呢？我们盼望什么呢？我们忍耐什么呢？所有的东西都是空的。所以保罗花了很长的篇幅来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一定有复活，一定有死人复活，而且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里我来读啊，这里比较长，哥林多前书15章19到28节，待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这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战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既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这里讲的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主题，他讲到整个幕后的一系列的事件，是我们今天仍然没有完全看到的。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被毁灭，我们也还没有看到死这个仇敌还没有完全的被毁灭。这个真正被毁灭的时候，死这个仇敌被毁灭的时候是复活，复活，生命推灭死亡，所以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他说，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死并不是神在创造的时候所命定的。我们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原本以为生老病死是很正常的，但是其实死是不正常的，因为死是罪带来的，因为罪，所以死就临到了这个世界。但其实神最终要毁灭死亡，死亡就是也是神的一个仇敌。他说，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神最终要毁灭死亡这个仇敌。他的最后一个被神所毁灭的仇敌，就是借着复活，神把这个仇死亡给推没了。今天我们看到信主的人、爱主的人仍然会死亡，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他们有一天会复活。那这里讲到了复活的次序，首先是基督，然后是属他的人，那么其实后面还有那些到最终是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也会复活，后面我们会看得到这一点。所以复活是基督信仰里面一个最根基的东西，如果没有复活就没有基督的信仰。基督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并且众人无论善恶他都要复活。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作恶的人，比如说有一些独裁者，他们好像死的也非常的舒服，和世人和其他人一样死去了，没有受到审判。历史上的一些暴君、一些独裁者非常恐怖，他们残害了很多的人，但是呢，他们没有受到审判，他们可能就终老而死。那其实这不是结束。如果一个恶人做了恶就死了，然后就没有了，那公义如何实现呢？公义没有办法实现。所以，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上帝比我们更知道如何去实行公义。恶人为什么要复活？因为他要接受上帝的审判，上帝要在他的身上 报应他，照着他所行的恶来报应他。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义人，他们为主受了很多的苦，不论是旧约、新约，或者这个时代啊，历史的教会历史的上，有好多的人，他们为主的缘故，他们被火烧死，或者是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还有各种死法，为主而殉道。那么这些圣徒，为了主的圣徒，他们忍受了这么多的痛苦，他们如果没有复活的话，那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上帝是公义的，他会用永远的复活，并且借着复活来奖励那些属他的人。所以，复活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仅是因为基督复活了，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复活。复活是上帝这位公义的上帝与人类算总账的日子，它是一个算账的日子，一个最终的了结。复活它显明上帝是公义的，他绝不会容让恶人白白作恶，无论这个恶人在活在世上的时候多么的猖狂，他活在世上的时候多么风光。但是，当他死了以后，有一天他要复活，而上帝要照着他所行的恶，足足的报应他。那上帝呢？他也绝不会忘记义人，就是属他的人所做的善行和为他所受的苦难，因他的名而受的苦难。他会以永恒的时间，就是这个复活，他会在永恒里面来报应，来报答他们，来赏赐他们。所以复活是上帝与人类算总账的日子，从古到今，从第一个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开始到今天，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每一个人，包括被堕胎的婴孩，所有的人都会复活。上帝是受审判，有些人是被奖赏。那么，什么是复活呢？有些时候，基督徒对于复活的这个概念不是非常清楚。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受佛教的影响，我们会有些人会想到轮回。我们知道，圣经上所讲的复活，它不是轮回，轮回是一个人重新成为另外一个人，或者成为牛，成为马，成为其他的什么东西。所以在佛教里面，他讲的都是轮回，这个是错的。佛教里面他有轮回的这个概念，所以他就讲到了我们，讲到他们要修行，进入涅槃，以至于他们不需要再轮回，再进入到一个苦海里面去。这是撒旦的谎言。那么我们基督信仰里面，上帝告诉我们的复活是我们这个人重新拥有身体，但我们这个人仍然是我们这个人，就是我们死了，是我们的灵魂离开了身体。这个我们前面讲过，死亡是我们的灵魂离开身体，但我们的灵魂还在。我们的身体可能是进了火葬场，或者是埋在坟墓里面腐烂了，但是我们这个人其实还在。我们有灵魂，我们的灵魂，或者在上帝那里，或者是不信的人，他在地狱里面。但是这个人仍然是在的。复活是上帝重新给这个人一个身体，但是这个人并没有变成其他人，这个人仍然是他自己。就像我们的手机的壳，如果这个屏幕坏掉了，我们重新换一个屏幕，但是我们手机里面的芯片、数据这些东西，CPU，或者是存储卡这些都没有变，那么我们这个手机其实只是换了一个屏幕而已，它仍然是原来的。同样的道理，上帝他让我们人每一个人都会复活，我们这个人仍然是我们自己，只是上帝重新给我们身体。那为什么会有复活呢？因为人被创造的时候是有灵魂体的，所以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他没有了身体，他只有灵魂， 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所以，但上帝的话是让人永远都是一个完整的人。上帝要得着的是完整的人，上帝要审判的也是完整的人。神所造的这一切都会永存，所以神仍然会给人灵，给人身体，让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以完整的人的形态去存活在永恒的世界里面，或者是在永恒的神的国度里面，或者是受到永恒的刑罚。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可贵的事情，就是人一旦出生，人一旦来到这个世界，也包括那些，在母腹里面流产的或者堕胎的等等，那么人一旦来到这个世界，他就会永远存在下去，他不会灭亡。有一种理论叫湮灭论，他说，人可能信主的人会复活，但是不信的人会湮灭掉，就是好像不存在了。像我们无神论的教育里面所说的人死如灯灭，就是错的。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少，他来到这个世界，包括母腹中的孩子，他一旦存在在这个世界里面，他就会永远存在下去，他永远不会灭亡，永远不会，我指的意思是永远不会湮灭掉，或者在永恒的国度、神的国度里面，或者在永恒的刑罚里面。它永远会存在下去啊，所以人非常的尊贵。你看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眼睛所见的东西，有多少东西是能够永远存在下去的呢？在这个世界上，我想我们眼睛所见的东西，包括宇宙万物，包括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我想除了人，没有什么东西会永远存在下去，就我们肉眼所见的东西。所以人是最尊贵的。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人的价值，但如果我们看到了人的价值，我们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背负一个福音的使命，因为人的价值太崇高、太高了、太宝贵了。他一旦来到这个世界，他就会永远存在下去。他有无，他的价值真的是可以说是无限的价值。所以神，所以耶稣基督他愿意为一个人罪人而死，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灵魂的价值，还有他的形象和样式所说的灵魂的价值。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第一点，耶稣是最先复活的。更多前书15章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基督是最先复活的，这是神的计划。历史上没有任何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复活，除了基督。只有基督是真正的从死里复活。那么圣经上讲到一些复活的例子，比如说拉撒路，他从死里复活，他那个复活不是这里所讲的死里复活，他那个复活是原来的身体，只是灵魂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身体里面，但有一天他还会死。但是基督的死里复活是，他活了，他永远不会再死，他永远活着，这是基督的死里复活。所以历史上，从古到今到目前为止，只有基督真正的从死里复活，他成为睡了之人，也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睡了的人，就是属基督的人，出熟的果子。我们知道有出熟的果子，就会有后面熟的果子。这是属灵的规律，所以基督是出熟的果子，那么属基督的人就是后面熟的果子。既然有出熟的果子，那么就有后面所熟的果子，否则的话，他就不会叫出熟的果子。哥罗西书1章18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为什么是基督首先从死里复活？因为神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他要到叫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是神的计划。基督在神的计划里面是最中心的位置，他在一切的事情上，他都要居首位，所以他也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他是第一个新的族类。我们从他里面出来，我们也会有成为一个新的族类，一个新的人。那我们在圣经上有一个节期叫初熟节，是在逾越节之后。 那么初熟节所预示的就是基督是初熟的果子，他是新族类的第一人。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基督，基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父神。所以基督他是首先从死里复生的，他要在凡事上居首位。基督的死里复活显明了他所献上的祭物就是他自己。的生命是蒙神所悦纳的，所以圣经上说，因为我们的罪，他死了，但是为了我们的复活，为了我们的称义，他复活了。督所献上的这个祭物蒙神的悦纳，他从死里复活，然后我们就得称为义。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好，那么这是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是所有的。复活的根基，有基督的复活，就会有后面的属他的人的复活。那么第二，义人的复活，《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刚才我们读了，我再读一下。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首先是基督，其次是那些属基督的。前书15章51到52节继续来讲这件事情。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死人要复活，而活着的人呢？是不是都要死呢？如果活着的人、属主的人刚好凑到耶稣再来的那一天，他是不需要死的，他是直接身体被改变。其实这个和复活是一样的，就是你没有死，但是你的身体重新变成了一个新的身体。上帝把我们这个旧的身体，这个会衰败的身体、会死亡的身体改变了，他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还有一处圣经也是讲同一件事情，我们通常把它称为教会背题。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5到17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复活是基督徒一个非常大的盼望，基督再来也是基督徒一个非常大的盼望。那么其实呢，这是同时发生的事情，因为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在空中降临，然后属基督的人死了的人会先复活，然后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就是身体被改变，其实和复活类似。那么，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盼望。我们为什么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去忍受各样的苦难？我们为什么可以去放弃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这种名利享乐？不是我们比他们更伟大，而是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今生非常的短暂，我们知道今生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知道我有一天我们会复活，而借着复活。我们会进入到永恒里面去，那永恒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那是我们真正要去的家。上帝在那里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基督徒明白这个复活的道理非常非常重要。实际上说，我们得救乃在乎盼望。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相信复活，或者说他不去思想复活的这件事情，势必会被这个世界的东西抓住，因为世界的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眼前， 似乎是很真实的，除非你有一个比它更真实的东西，你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东西。那么，什么比这个世界的东西更真实呢？复活和神所应许的永恒的家。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去思想复活的这件事情，要去思想神给我们的永恒的产业，这会给我们带来一个莫大的力量，使我们可以去胜过这世俗上一切的诱惑。很多的人，他和世人去攀比，或者在与世人，或者是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他很多的基督徒，他觉得很沮丧，他觉得，哎呀，我这里不如别人，那里不如别人，我这里没有，那里没有，又很焦虑。其实这些都是因为有一个点我们忘记了，可能我们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仍然相信，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忽略了它，就是复活。我们要知道，今生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要复活。今生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它都要指向复活，指向耶稣的再来，指向将来的永恒的世界。所以，神给我们的其实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实际上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人心未曾想过，人耳未曾听见，人眼未曾看见的。神为我们属他的人，为爱他的人属他的人所预备的，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人哪里能想到我们还可以复活？我们人能想到的最好的，不过就是长生不老。我们想像当年的秦始皇，他也童男童女去到东瀛，据说啊，去到日本，他要寻找长生不老药。那后面的很多的人，比如说也有各样的仙丹或者各样的这些人都想长生不老，但是人能想到的最好的就是我，尽管我老了，但是我可以不死，这个长生不老，我可以一直活下去，虽然可能还要忍受各样的疾病，但如果生命能够延长一天，他就愿意再实现人那一天，因为他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从某种角度来讲，确实如此，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有复活的话，就不是如此。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很有福，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复活，这个超过我们的想象。因为神有一天，他要真的让我们永远活下去，而且我们不需要忍耐疾病，我们不需要忍耐残缺。有些人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是残缺的、残疾的，到了复活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会被复原起来。我们的身体，所有的一切，主耶稣说连一根头发也不会少。我想耶稣是在讲复活。虽然在逼迫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少了很多根头发，我们可能会被逼迫甚至被残害，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少，因为当复活的时候，神会通通的还给我们，而且是会把最荣耀的这样的一个样式给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样，但是我们相信神会给我们最好的。所以神给信他的人、爱他的人、属他的人的应许，实在是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无法，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我们竟然可以得到一个永远活着的身体，永远不会朽坏，永远不会再死亡，永远不会再受疾病所累，一个完美的身体，永远活在上帝的面前。这实在是太好太好的事情。所以复活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盼望。这个复活，有这个复活，就能够忍受在世上各样的苦难。所以以前的先知他们也盼望复活，他们去忍受各样的苦难，也是为了得着那极美的复活。因为他们盼望那将来的世界，也盼望神所应许的复活。人生非常的短暂，但复活却是我们的盼望。如果我们只在短暂的今生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人生实在是太空虚了。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三，恶人的复活。那么不单一人复活，恶人也会复活。我们看启示录二十章五节，启示录二十章五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头一次的复活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当耶稣 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属他的人会复活。那其他的人呢？不信的人呢？不属他的人呢？假信的人呢？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在地上掌权一千年，在耶路撒冷作王一千年，我们把它称为千禧年。千禧年结束以后，这些人，所有没有复活的人，第一次复活没有复活的人，他们会复活过来。所以，前后其实是差了一千年的时间。我们今天处在这个千禧年的，我们还没有进入千禧年，因为主耶稣还没有来。但我相信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所以我们处在千禧年的前夕。我们很历史其实只有到现在应该是六千年，我们要进到第七个千年，其实是耶稣基督的千禧年。我们继续来读启示录20章11到12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上，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是讲到千禧年结束以后，天地都没有了，我们所看到的天和地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最终的审判，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所有的人，无论大小，这是第一次复活没有复活的人啊。那么所有的人，没有复活的人，他都要复活，然后站在上帝的面前，来接受上帝的审判。这里有两个册子，一个是生命册。案卷展开，一个是生命册，还另一个是，就是按这个来审判的册子。如果他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话，他就要被扔到硫磺火湖里面。所以那一天的审判是非常、非常宏伟、非常壮观的。所有的那些作恶的人，在那一天，他们都要接受上帝的审判。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很容易愤愤不平。我看到有很多的基督徒，或许曾经我也是其中一员，但是我现在不是。我们很多的人对于社会或者对于这个世界和很多的东西呢，愤愤不平，就是所说的愤青。他觉得这个不公，那个不公，觉得恶人为什么这样昌盛，好像正直的人这样的去被屈辱受苦。其实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需要这样去想。我们有一个正义的心是对的，但是不要被这个心不要被这样一个正义的感觉所捆绑，因为我们看到圣上说，神说深渊在我必报应。神什么时候深渊呢？神什么时候报应呢？当然，在历史里面，神一直在深渊，一直在报应。神从来没有打盹睡觉，但是最终的深渊，最终的报应是在白色大宝座上。耶稣基督坐在白色大宝座上来审判所有在第一次复活没有复活的人，如果他们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他们就要受到这永恒的审判。这是一件非常荣耀、非常可畏，甚至可怕的事情。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如果不信的人他知道这一点的话，他就要快快悔改，因为他实在其实是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一天的。在那一天，没有人为他求情的，在那一天的审判，上帝的审判是非常的公义的。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除非人的罪被耶稣的血所遮盖，耶稣担当他的罪，他的罪才能被洗净。但是神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但以理书12章2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里和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类似。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这个著名的作家琼瑶自杀了，他还录了一段视频，好像搞得很浪漫。其实他不知道，他在步入永远的死亡，比死亡还要可怕，虽然称为永死，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事情更可怕。 所以说他一头栽进了永恒的灭亡里面，太可怕了。他不知道，但是他一旦进去了，他就会永远在那里后悔。他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有很多的人觉得，如果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安乐死，或者有些人自杀，他觉得他如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就可以摆脱在世上的痛苦。但是他不知道，其实世界上最痛苦的痛苦都不能够和将来永恒的审判里面、硫磺火湖里面或者地狱里面的痛苦的一点点相比。世界上最痛苦的地方，也比在那永恒的审判里面的痛苦还要好受很多。这就是世人被撒旦欺骗，被撒旦弄瞎了眼睛，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一头栽入到这永恒的灭亡里面。我们一定要爱惜自己的生命，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中，没有人有权利去夺走自己的生命，只有上帝有权来夺走人的生命，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我们并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人要非常谨慎的去面对这一件生命的事情。生命和死亡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也不需要惧怕死亡，因为我们知道死亡是通往永生的桥梁。我们不是被死亡的权势推没了，我们乃是借着死亡进入到永生。所以圣经上说是在基督里睡着了的人，我们完全不需要惧怕死亡，因为我们虽然会死，但是我们会进入。我们会复活，而且我们会进入永恒。好，那么我们继续来讲，那复活的以后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里的圣经比较长，我来再次读一下也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是人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我们看到死人复活以后会什么样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稍微告诉我们一些。他说：“所种的是必朽坏的，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会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当我们复活以后，我们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我们现在的身体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将来复活，我们得到一个身体是荣耀的身体，所种的是软弱的，我们的现在的身体是软弱的，复活的身体是强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承认这一点，我们发现我们的身体非常脆弱，我们的身体虽然很精妙，上帝创造它很精妙，但是它真的很脆弱。把刀，一个小刀就可以结束我们的生命。一点点的药物，不恰当的药物，或者毒药，一点点，或者毒气就可以结束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其实是非常软弱的。复活，但是复活的身体是强壮的，它永远，永远，它都不会再死亡。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spiritual body，我不知道这里的区分是如何，但是我知道这个区分是真实的。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还有一个灵性的身体，它可以穿越这个物质。当然，它可以吃东西，但它可以穿越物质，所以这是一个灵性的身体。那这个灵性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我们还没有见过，我们现在的人没有见过。但是我相信这句话的真实， 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亚当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他说，或者翻译成有血气的活人。那么英文里面是这样说的：a living soul，一个活着的魂。亚当在根本上来讲，他是一个魂，a living soul。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a life-giving spirit，赐人生命的灵，或者叫人活的灵。所以，那我们这些在末后要复活的人，我们也成为一个灵。当然，我们有身体，我们不是像天使那样，天使是没有我们这样的一个 physical body，但是我们会有的。我们复活的身体也是一个 physical body，但那是一个灵性的身体。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保罗在这里的论述告诉我们说，复活是一定会有的，因为有血气的身体就会有灵性的身体，因为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那属土的怎样是，那是亚当，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就是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那么亚当是被神创造出来，他是属土的，他是一个血气的身体。他是一个 living soul，他是一个活着的魂，一个活着的魂。对，那么属天的怎样？属天的指的是基督，那基督是指复活基督啊，复活的基督，他是属天的。那么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也就怎样？我们将来也会有一个像基督那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所以我们必定会复活，而且我们的复活是非常荣耀的。所以这是基督徒一个非常大的盼望。我想，我们怎么样忍受将来的逼迫？我们怎么样忍受在将来的苦难？如果我们想到复活，如果我们想到我们所忍受的一切不过只是暂时的，是非常非常短暂的。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魔鬼撒旦或者魔鬼撒旦的遵从者，他们可以把我们杀掉，但是他只能杀我们的身体，他不能够杀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如果我们真正的信主耶稣，我们的灵魂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那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情。所以，我想，当我们越来越认识复活，有复活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能够忍受一切的苦难和逼迫，因为这一切和复活比起来，都是太小的事情。保罗说，这自战至亲的苦楚，为了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比起将来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来说，这自战至亲的苦楚就算不了什么了。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得以去忍耐到底的一个因由。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不知道将来具体是怎么样，但是这里说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会像主那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体。好，这是我们讲到第四点，复活后的身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身体。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照着圣经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去思考。非常的荣耀，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去完全的明白，但是我们却可以全然的去盼望，因为神所应许的一切都是非常真实的。所以神的工作其实有时候比那些科幻的小说更真实，比那些科幻的小说所能想象的更加的荣耀，更加的奇妙，更加的独特，因为那是神要做的工作。第五点，复活与永恒的奖赏有关，奖罚有关。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好，这是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九节。那么我再读罗马书二章七到八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保罗在这里讲到两种人， 一种人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这是真基督徒，这是真属神的人。他们寻求神的荣耀，他们遵从神的旨意，他们很活在神的面前。神会以永生报应，这个报应是一个中性词，就是来赏赐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我们知道，这都是在复活的时候才是发生的事情。在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的，有很多，像诗篇里面说的那些作恶的人还那么通达，有可能通达，有可能在活着的时候神也会有一些审判，但也可能神的审判不明显，但是神最终会审判，这个审判是在复活的时候，所以复活是与永恒的奖罚有关系的。保罗怎么说呢？使徒行传24章15到16节，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我们为什么来敬畏上帝？保罗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王面前讲的，但是呢，保罗他讲的不只是他信主之后的这种立场，他信主之前他是一个在律法上的意义上无可指摘的人，他也是随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活在神的面前，他对神是认真的。那么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说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所以他说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我想一个人他怎么样去逃避罪恶，他要认识到有复活，将来有一天他要向神交账，有一天他要面对上帝，这就是对神的敬畏。所以当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最需要面对的不是任何的人，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惧怕人，我们会害怕这个人说我们怎么样，这个人会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对人惧怕，我们就会陷入网罗。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不需要惧怕人，我们只需要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不需要将来有一天我们不需要去面对任何的人，但是我们要面对这位伟大的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这位上帝。所以保罗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他要面对上帝，有一天死人要复活，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当我们这样去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随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会在我们的意志里面去拒绝一切我们所知道的罪恶，我们不会再与罪恶妥协，我们不会再容让罪恶来辖制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容让罪恶来辖制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会没有办法面对上帝，有一天我们会灭亡。所以我们要起来，在我们的意志里面坚定地拒绝一切的我们所知道的罪恶。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知道复活的，知道将来有复活的人对神的敬畏。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觉得有一天你不需要面对上帝，你今天很有可能就会胡作非为，但是你知道有一天无论善恶都要复活，你会面对神，所以你对神的你就会随着敬畏而随着无愧的良心活在世人的面前。好，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五点。那么第六点是最后一个部分，复活是完整的救恩的最后一步。我讲完整的救恩不是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成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了一个客观的救赎，客观的救恩，但是我们怎么样去领受这个完整的神计划里面的救恩呢？我们来读圣经，罗马书8章22到23节。罗马书8章22到23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单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信后得到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也在叹息，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就是这些蒙救赎的重生的人，我们也在叹息。我们为什么叹息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得着神要给我们的这个救赎的恩典，还没有完全得着，我们已经得着了一部分，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得着。我们等候什么呢？ 我们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的灵魂得拯救，但是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拯救。我们的身体有一天得赎，就是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因为神创造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人，有灵魂体，所以神不只是让我们会死亡，神还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使我们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是神为人所预备的完整的全被完全的救赎。所以完全的救赎里面它包含了身体复活。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个和罗马书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他说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什么时候是得赎的日子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属他的人复活或者被改变，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这样的话我们就得着了这个神要给我们的这个完全的救赎。万物不单是我们在叹息，一切受造之物都叹息劳苦，因为受造之物也因着亚当的堕落而陷到了神的咒诅里面，他们也一同叹息，他们要等候神种子的显现，就是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复活或者身体或者被改变，那时候叫万物复兴的时候。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说万物复兴的时候，那是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复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它是神的一个整个救赎计划里面的最后一环，它让我们得着一个完全的救赎，就是我们的身体要得赎，不仅是我们的灵魂得赎，我们的身体要得赎。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主祝福众弟兄姊妹。